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谍海译文》，我是陈彦良。
大家好，我是安金庆。
我们今天继续啊，这个《谍海译文》的国别主题啊。之前其实我们聊过那个从美国、苏联到英国，后来还聊了著名的这个小强国家，聊了以色列。那之后的话，还是有很多听众反馈说，这种形式其实还是有非常多人感兴趣的，就是能不能按国别的方式，对吧，把这个地球上比较重要的一些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些情报机构也好，这些比较能搞事的这些国家的情报历史也好，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来关注一个也是曾经是冷战前线的，可以说是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或者说在历史上曾经分成两个国家，也就是东德和西德，这个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他们在于这个冷战的时代，甚至冷战前后的时代里，在情报世界发生过的一些事件，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的兴衰。本期节目为付费节目，欢迎前往小宇宙 App、 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和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公众号付费收听。下面是本期节目的试听部分。
实际上面联邦情报局相对来说，它的渊源是更多的是在军事情报这一块。它早年的话是属于那个，它叫东线军事情报局。
对，
它主要是当时的德国军方，它为了要应对苏联，专门组织了一个军事情报的这样一个机构。然后的话，最核心的一个人物，其实后面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谈的比较多，就是盖伦。
嗯，
然后他后面也有所谓的盖伦组织。然后这一位前纳粹军人吧，或者是前第三帝国时代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军人吧，他的全名叫莱因哈德·盖伦。然后的话，他实际上面是当时东部军事情报局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呢，在二战之后也是建立了他自己的所谓的盖伦组织。然后这个组织之后又演变成了西德的联邦情报局，是这么一个渊源或者是这么一个脉络。
对，
而且这个人物的话本身他的一些经历也比较的传奇，虽然他是一个军事情报体系出来的人物，但是有一点可以提一下，为什么我会说跟盖世太保还是有点渊源呢？因为在1945年之后，他的盖伦组织内部其实也有很多有盖世太保背景，或者是有疑似有盖世太保背景的一些人参与到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报的一些相关活动当中去。
对，
先话说回头的话，就是说是盖伦这个人，他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在西德的情报界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话事人，主要就是在他在当时苏德战争期间立下了很多功勋吧，尤其在情报作战这个领域。
嗯，
他的所在的单位我前面也一再提到了，就是那个东部军事情报局。他这个组织就是针对苏联，针对东部战线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情报机构，而且也一再被认为是可能是当时德国境内对苏情报作战最有效率的这样一个情报侦察部门，以至于当时的盖世太保或者是希姆莱直接控制的一些情报部门，在对苏作战这方面的话，很多程度上是跟盖伦合作的，或者是为盖伦提供各种各样的辅助，等于是把这一块的一个对苏的一个情报的一个权柄啊，或者是把他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啊，等于就是让给了莱因哈德·盖伦。相较于盖世太保或者是当时党卫队系统的这样一批情报部门的话，盖伦的话你可以把他认为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在那个一战之后20年的时候，就是在魏玛时期就成为了一个职业军人。然后当时的话他对情报作战这方面呢，就表现出他自己的一些偏好和一种天赋。然后在二战爆发之后呢，他就去了那个参谋本部，德军的参谋本部。然后在参谋本部当中呢，就负责情报收集、情报分析、情报整理。然后到了那个闪击波兰的时候呢，他当时是被派去那个前线的作战部队担任作战参谋，也让他在那个作战一线获得了一些实际的一些作战的一些经验。然后之后呢，他又被调去当过当时的德军的陆军总司令啊，就是布劳西奇，当他的联络官或者是秘书，类似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之后呢，就是说是在1941年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他被派往了东部的战线。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大展拳脚，就是发挥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情报人员的这样一种天赋了。